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啊，以斯拉记第四章。那就往上一点。对，我们来看哈，我们首先看一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1到3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哈。第一节说，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啊，听见了就声音啊，听见了话，听见声，听见之后吧，那流亡的人。为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圣殿啊！首先我们看哈，我们上次讲到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呢，当圣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民呢有一场欢呼哈，就是有很多祭司、利未人和族长见过之前那个圣殿的那些老年人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然后都嚎啕大哭，然后呢也有欢呼的声音。说啊，百姓啊不能分辨这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可以传到远处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个信仰上的复兴啊。然后呢，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挑战就来了啊，仇敌就来了。首先我们要清楚一个问题。在第四章开始哈，然后呢，要骚扰以色这个骚扰犹大人，逼迫犹大人的这群人呢，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圣经称他为什么？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啊！而且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要注意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在那个时代是不是跟这个犹大人的信仰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啊，或者说纯粹的外邦人，你会发现不是的。也就是说，在今天呢，你要知道我们教会的仇敌是谁，尤其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在教会开始复兴的事情上，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仇敌？是跟基督信仰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吗？你要去看这个问题。然后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呢，这些仇敌，他就去靠近，去接近。所罗巴伯还有那些在以色列里边啊为父的那些首领啊，为父的那些首领，对他们说啊，让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和你像你们一样，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并且一直向他献祭。你看到这里哈，也要说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哈，如果不是第一节说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来了，那么你光看这个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好像还挺友好的，是不是？啊，他表示啊，我们信的一样，我们来帮你，然后那个我们像你一样都信啊，然后呢，我们也献祭，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啊。所以说，我们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合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本质上呢是一场试探，这是一场试探，而并非从神那来的帮助啊。然后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三章三节的时候呢，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祭。所以说，在之前这个根基立起来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实际上犹大人他建造这个圣殿的根基也好，他过节期也好，他献祭也好，他是有恐惧的啊。尤其这被掳刚归回的人啊，对当地的人是很恐惧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试探呢，其实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充满善意啊。然后呢，这些人好像来套近乎，但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仇敌，这些人出于魔鬼啊。 所以说在今天我还是思考那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教会有很多仇敌，基督徒有很多仇敌，但是很多时候哈，能够摧毁教会的，能够对教会进行渗透，对真理进行混乱的人呢，他很多时候不是纯粹的外邦人啊。所以说呢，你在这里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能不能跟三次教会的人，能不能跟那些信仰有问题的宗派和他一起搞事情啊，建造教会也好啊，或者和他一起搞事情，答案是不行的啊。之前那几年呢，跟那三次的人也辩论过，他们说，哎呀，我们也信耶稣啊，我们也祷告，我们也传耶稣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呢，这些基督教里的这些异端，这些信仰不纯正的人呢，他骚扰我们、混乱我们的方式就是他强调合一。大家要注意这个词实际上被用烂了，合一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接下来会讲，在今天这个时代呢，真正对教会有害的，实际上就是在这里的这种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而且这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完全是不信的啊，但是他们的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啊。然后呢，这些人呢，他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信这个神呢，以色列的神呢，是从亚述王以撒哈顿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你注意这两行，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从二十四节呢到最后一节啊，就是亚述王呢，当时在灭了北国以后，然后呢，为了能够彻底的把北国啊这个地方控制，他采取了一定的宗教政策，他从巴比伦吉他、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呢，迁移了一些外邦人过来，然后代替以色列的人住在里面。但是后来的时候呢，这些住在里面的人呢，他是外邦人，他有自己的偶像，他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以色列的神，所以说耶和华呢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很多人。那所以说你看今天哈，就是说基督教里有很多人，其实他本质上有很多不是冲着认罪还有永生来的，有很多人呢，他只是希望能够从基督教、能够从教会得到一些好处。这里呢，就是他本质上是不敬畏神的啊。然后亚述王知道这个事情呢，他就从被掳的地方呢，然后掳了一个从被掳的人当中呢，找了一个祭司回来，让他住在那里，将那地的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啊。于是有一个从这个列王记十七章二十八，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本来就是外邦人啊，敬畏耶和华呢也不是真的敬畏，只是害怕。然后呢还找了个假牧师回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的这个祭司他并不是像南国一样有着纯正信仰的啊，他不是这样的。然后呢，然而各族之人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偶像啊，安置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的丘坛当中啊，然后各自一边保留着对耶和华的这种信仰，一边呢还有自己从自己本地、从自己祖宗那里带过来一些习俗啊。所以说撒玛利亚你会发现哈，从列王记下十七章开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这些人嘛，他有自己的传统的信仰，有自己传统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宗教，而且他照着自己的那种传统的习俗去作恶，然后呢，他把这些异教的风俗和这些敌基督的东西呢，就混进了教会当中，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里这批人其实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是那些啊被掳的北国的以色列那些丘坛的祭司，跟这个外邦人他信仰上混合通婚淫乱的一种产物，啊。啊，往上翻一下就往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这些人实际上是亚述王他当时出于政治目的呢，他的一种宗教产物啊，信仰不纯正的人，这是今天来说也是教会的仇敌。 然后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呢，说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这个呢，在今天来说，就叫基督教本土化，啊，把基督教的东西，把本土的东西呢给掺进来啊。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以色列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也要说今天呢，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呢，包括在普世的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教会啊。你说的完全是外邦人吧，他还保有也承认有一位神，但是啊，他里边掺杂的一些本土化的东西，在今天来说，在这片土地上就是啊，什么爱党爱国之类的，然后在西方呢，就是多元包容、政治正确、黑门贵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不是以唯独以圣经的这种原则啊和圣经的教导来作为教会的底线，他们的底线呢，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些人，他强调他，我们也信神，我们也敬畏神，也献祭。他们是什么人啊？亚述王，亚述王迁过来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往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列王记下十七章四十节说，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啊。这个呢，就是到耶稣降生那个时代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圣经对这些人说得很清楚，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就是声称信呢，但是又不愿意全信，又想得永生，还想继续活在他和他祖宗的罪恶里，不肯出来得享好处。所以说在今天，不光在中国，在普世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也有很多这样的假教会啊。里边的牧师呢，说在也不是真牧师啊，三大教会牧师肯定是假的，就是撒玛利亚秋坛的祭司。所以说什么是基督教会的仇敌，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不单单是那些明显的外邦人，那敌基督的势力，有很多时候像这种半信半不信的哈，他就是我们的仇敌。在今天来说，在中国呢，就是三大教会，律法主义和身份神学那些教会行出来活出来的，他们实际上又怕耶稣，然后还又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糟粕去侍奉神，传扬啊他们所谓的福音，行出来活出来。所以说这些人呢，是基督教会的仇敌。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可能跟这些人一起去侍奉耶稣，我们也不会接纳他们来我们的教会，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异教徒啊。然后第三节，但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对他们说啊，然后呢还有剩下的以色列在附加做领袖的啊。也要说你看这场试探呢，实际上不是从普通的平信徒开始的，这些人首先接近的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师也好，做长老，在教会当中负责牧养教会管事的啊。但是呢，很感谢主，在那个时代呢，这些做牧者的、做长老的、做领袖的呢，就非常干脆的把这个事情给拒绝了。而且这里特别提到大祭司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啊，耶稣亚参与了这个事情，因为只有一个信仰纯正的祭司，他才能教导以色列人，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混杂的啊。所以说你看第三节当中呢，前面提到那，这些人找到这个所罗巴伯和那些领袖，但是第三节出来反对的人当中呢，有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有真理有原则的这样的牧师呢，神也给他这种看见，让他知道这是个试探，并不是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就让这些在以色列中为首的人呢去反对这个事情，说你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建造神的殿，说因为我，这意思就是我们原文的意思是我们才是被神招过来为以色列的神去一块儿，就有个共同一块儿去建造神的殿的，不是你们，你们在神那里无权无份无纪念啊，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在这个尼希米记2:16-20哈，后来修道城墙的时候，这个尼希米也是这样拒绝的，说天上的神必是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呢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他强调一个事情，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真的基督徒，也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真的教会，也不是所有的牧师都是真的牧师。那三个教会的牧师那就假牧师，那身份神学天天活出来行出来那都假牧师啊。你不要看他教会规模的大小，只有在圣经上有原则的牧师，他是在正宗的那种基督教的宗派，或者说接受过正宗的这种圣经的训练的人，他才有这个权利，他才有这份圣职来从事建造圣殿，或者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的这个工作啊。但是呢，像那些半信半不信的啊，那些半吊子啊，那些在信仰上混杂的人啊，掺杂的世俗小学和世间风俗的人呢，他们其实不能建造教会。那咱今天有很多人，说个很普通的例子啊，有人昨天跟我说他们那有教会的牧师，也信圣经，但是非常推崇着孔孟之道啊。为什么始终这么多年抓着这传统文化孔孟之道那些孝道不放？他说：“哎，要靠这个来影响中国人，来给中国人传福音。”这完全是胡扯，这本质上就是这种混杂的信仰啊，撒玛利亚的祭司，秋坛的祭司。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做领袖的、做祭司、做首领的说得很清楚：你们没有这个权利，你们在神那里是不合法的，啊。然后呢，我们呢建造神的殿呢，他说是照着波斯王居鲁士或者说古列所发的命令啊。这个呢就在以斯拉记1:2-3啊。波斯王古列说，首先承认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啊，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也要说波斯王古列呢，他是读过圣经的，他知道摩西的律法，他发的那些命令我们在第一章书讲过是有信仰和圣经根据的。也就是说呢，他就说得很清楚啊，是那些只有真正做他子民的，今天来说只有真正是基督徒真正的牧师，他才能够建造教会啊。也要说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信仰淫乱的人，他从来就没有从神那里有授权，他也没有真正的圣职，也不是神的子民，他不能参与建造神的殿啊。所以说你去看到一个事情哈，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啊，就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为首的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还有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他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本质上是两种教会。一种教会啊，叫什么？叫亚述王以撒哈顿授权的教会，就今天三字教会之类的。另外一种是什么？波斯王古列所授权，从神那里得到授权的这种真正的教会。这两种是有区别的，而且两者不可掺杂。实际上从去年啊年末啊，准确来说呢是从十月份之后到今年年初呢，实际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这三字教会的这些身份神权有来往，但是我还是被这些畜类给咬了一口啊。神也借这个事情让我知道一辈子不要和他们来往，这些人就是畜生啊，就是畜生，完全是假基督徒啊，跟他们来往还不如跟外邦人来往，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往后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啊，说那地的民哈，就这些人，使这个犹大的民啊，就这些被掳回归的这些有真正信仰的人呢，他的手啊就发软，就下垂，使他们害怕建教会这个建这个圣殿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居鲁士在古列王那个时期呢，实际上是有授权的哈，从这个政治层面，从这个古列王最高的这个掌权者层面。虽然说他们不能直接干预，但是他们是什么骚扰你，用各种的方式扰乱你， 让你啊就累疲乏，让你对这个建造圣殿，然后建造教会这个事情就感觉到哎呀没有力气，或者说就害怕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啊你需要注意一下，今天这些人仍然在骚扰哎真正的牧师和基督徒啊，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知道他举报了啊，前段时间听有人跟我说啊，就是他那边有因为他那边教会吧，人家讲真理啊，这弟兄这牧师啊是真牧师，然后呢后来呢那三个教会的当地三个教会的信徒就跑到这个牧师的教会这里来听到，后来这个三个教会的这个假牧师一看人都跑了给举报了啊，后来这个当权者也去了，后来问为什么这个事情，然后有人说哎呀说那个牧师讲道没法听啊，实际上这些人都知道啊，因为就是撒玛利亚秋坛的祭司。所以说这些人呢他在那个时候骚扰被掳回归的人犹大人呢去建造圣殿，在今天呢他也是去针对那些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的仇敌。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不止一次的听到过，我也亲身见到过啊，也经历过，就是这些三次教会的人，这些律法主义圣母神学的人呢，他向当权者举报那些真正的仆人真正建教会的人，就是恶心你骚扰你让你手发软让你害怕啊。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我们来看哈，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这些人啊不端是骚扰扰乱你，而且呢他雇佣了，就是说买了这个专门针对这些犹大人的这个谋士，为了要挫败他们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计划，从波斯王居鲁士的所有的年日直到波斯王大流士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说这场逼迫这场骚扰和这场控告它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啊，好好听啊，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你看到哈，首先呢从这个居鲁士就是古列王的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古列王他是对这个被掳回归的犹大人他在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帮助的。然后后来呢直到第六章那个提到那个波斯王大流士那个人掌权的时候，要说跨了不止一个君王啊，然后呢在之间不断的骚扰不断的控告，而且雇的专门的那种律师专门写信的专门负责写的人啊，就是为了干扰建造圣殿这个事情。以撒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住在河西的那些总督还有他的同党，还有河西的那些撒玛利亚人，然后呢他们拦阻神殿的工作啊，在这个事上做干扰，时间非常长。也就是说在今天呢这些仇敌哈他对教会的骚扰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不管这个时代的掌权者他愿意善待我们也好还是不愿善待我们，这些人他始终不肯停下他们的手作恶啊，他们就是搞这些事情啊。然后看第六节，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注意第六节，第六节说在这个亚哈随鲁作王统治，在他的国度刚开始的时候，注意这里哈，在他的国度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开始写信控告住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这些民。据史料记载，这位刚坐上王位的亚哈随鲁，他刚上位的时候，他在忙一件事情，就是平定巴比伦和埃及的叛乱。啊，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在他掌权那个年日当中呢，他的国家是有叛乱的，巴比伦叛乱、埃及叛乱。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忙于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呢，接下来这场控告呢，就利用了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从波斯王古列换到另外一个王。然后这个新王呢他的权力还不是很稳定，他在国中有叛乱，然后他对只要是有人提到啊，有人提到有人可能反对你，有人可能针对你，他的神经就敏感。 所以说呢，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呢，然后来去告这个神。我们也知道，在古列王那时候没告成功，啊，到这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状况是告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些信仰淫乱的撒玛利亚人哈，就今天这三个教会，这律法主义、身份神学的人，他们真的不是一般的畜生。我可以说，我过去侍奉年间，甚至我在我的亲戚当中有这些人，他都控告我。所以说，这些假基督徒啊，这些异端，这三个教会的人，生命神学的人呢，他很多时候他是在举报这些真正的传道人啊，真正的教会，他就让你聚不下去啊。而且呢，他的手段始终就是那些，他就挑动这掌权者，然后来逼迫你，或者来抓你，或者来关你教会，这是他们一直所做的东西。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受逼迫也好，或者被抓也好，是由这些人送到掌权者那里去。啊，如果没有人挑动呢，还可能真的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七节啊，第七节到十一节。亚达薛西年间，比施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他皮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民臣民云云。我们来看啊，这和本翻译的听起来这个话不顺畅，很别扭。我们呢来看着原文，他我们照着来看啊，其实他在原文当中，他这些话都是表达意思很强烈的啊。第七节呢，在这个亚达薛西的日子啊，然后呢他们开始写信。谁写信呢？这个比士兰和米提利达啊，这个比士兰，这个米提利达呢，第一章第八节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可能是个专门的官衔名字，可能不是一个人名哈，也这个不太清楚。然后呢，说他别和其余的同党啊，他别呢就他比勒啊，他比勒，这个意思是神是美好的，然后向着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然后哈，这封信件呢是用亚兰文写的，然后呢，下面这些所有的文字呢，就是从亚兰文翻到希伯来文的啊，就是说，然后用亚兰文啊，这些控告信呢，在当时使用的是通用的文字亚兰文啊。我们看第八节，这些人哈，进入看一下这个图经。第八节说，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啊，我们来看啊，这个省长利宏啊，我们来看一下，哎，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往下点，好，往上翻。这个省长利宏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省长他。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它有两个词组成，一个是主人，另外一个是就是判断，或者是这个就审判官的意思啊，就是主的审判者啊，主的审判者。然后呢，还有这个申帅呢，他是文士啊，文士哈。这个利宏呢是设在犹大的一个省长和总管的，然后这个申帅呢，他就是文士和秘书啊。然后以赛亚第四章五节呢说得很清楚，他们雇佣了会买了这个谋士。也要说首先我们看到哈，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他找的这些负责控告的或者他找的这些关系都是有权有势的人，而且是能直接向君王和掌权者直接写信的这些官员和文字，而且他们也精通这个当时这个政治官场的这些规则，找的都是就是说厉害的角色啊。 然后呢写了份公文呢上耶路撒冷去控告。我们看到这就是今天来说举报，假基督徒呢举报真基督徒啊，假教会呢举报真教会，假牧师举报真牧师啊，然后说什么如此如此怎么说。大家注意哈，这个以斯拉记从第四章第八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是亚兰文，注意这段，就是从这里开始写举报信开始，一到第六章，你看第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然后后来有那个献祭和过节，然后六章十八节说，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很奇妙哈，就是他们捣乱这一段哈，直到以撒记第六章第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就是趁圣殿彻底修成的时候，神最终呢帮助这些被掳回归的人，也胜过了这些仇敌，把圣殿最终建成的，就这个过程，从举报到最终建成过程是用的是亚当时通用的文字。我们知道丹尼书呢，也是这样写，丹尼书中间有一部分是亚兰文啊，其他是希伯来文。要说这一段呢，外邦人应该都能看懂，也能够从中看到神的大能啊。然后第九节哈，就是说在那以后呢，说这个他说特使啊，他说省长这个利宏啊，书记申帅和他其余的同党，后边说这个底拿人亚法提加人啊，这个以斯拉记五章六节到五章的第六节和这个以斯拉记六章第六节提到过，这些人呢他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这些亚法撒加人啊，就是住在河西的人。后边呢塔皮拉人、亚法撒人、以利人，这一看都是外邦人的名字，巴比伦和那个亚美尼亚那些人的名字啊，不是巴比伦和这个就是说巴比伦当时周围的这些人的名字。然后呢里边有一个名字叫以利哈，以利就是创世纪十章的那个，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后边上巴比伦人、苏珊家人，苏珊家人就是苏珊啊，苏珊那个地方，底亥人、以兰人啊，这些在旧约呢有一些能找到相关的名字，还有剩下的那些人没有提名字，说这些人是什么？说是那位伟大且尊贵的亚斯那巴所迁移的啊。这里你看啊，我刚才读的这几节、啊，实际上是写信前面一个序文啊，就是写信前面有个序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序言当中呢，他到第十节的时候以一个人的名字作为结束，而且他强调是那位伟大而尊贵的亚斯那巴王从巴比伦迁过来的啊。首先你看这里哈，这个王呢他是亚述王啊，然后呢他完成了从亚述王以撒哈顿时代呢开始的这种迁移的这种行动，就是把以色列人都弄走，然后从外邦那来换到这个土地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非常尊重，他们强调我把我们迁过来这位君王是伟大且尊贵的啊。然后呢说他安置了他们在撒玛利亚城并河西其余一带地方的人，也就是说你看到哈，第九节呢讲到这些人哈，这些河西的人，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就是亚述王从以撒哈顿时代到这个亚斯那巴时代呢从外面迁过来的，然后来代替呢北国掳走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就是这种人。他最后写到啊这个事情，你注意他的称呼哈，说伟大且尊贵的这个亚斯那巴，后面会讲。然后呢第十节最后有这么一个词说，就是现在，就是当下，这个荷尔本没有哈，我给大家注明一下，这个词后边会讲啊，因为多次出现。十一节说接下来呢这些呢是他们所写的这个控告文或者说公文的这个副本，说啊上奏或是报告给亚达薛西王，河西你的仆人们在当下，你注意到这个词没有哈？在当下，啊， 而且他给这个亚达薛西王写信的时候，他用的称呼哈、啊、是非常的具有这种谄媚的意味，说我们是在河西你的仆人们啊，强调呢我们是你的仆人，然后我们呢比较特别的顺服这个掌权者啊。然后呢他提到呢我们之前的那位君王、啊、是谁呀、啊、伟大且尊贵的亚斯那巴，表明自己哈、啊、这个历史以来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顺服掌权者的这样良好的习惯，作为铺垫啊。然后呢跟下文所控告的这个犹大人，下面说什么反叛的城、恶劣的城、啊、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什么呢，就像今天三次教会一样，他总是强调这个我们顺服掌权者啊，掌权者出于神，然后呢那些不顺服掌权者的教会呢就是非法的，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对比啊。你看到他说这些话有谄媚哈，然后他还比较尊崇之前那位君王，你看他把我们带过来我们就来了，我们是顺服掌权者。下面呢谈犹太人，又是反叛的城，又是怎么样，历来都是这种反叛分子。所以说这样一对比呢，他让这个亚达薛西王哎心里有一个对比啊，这些人顺服我，那人不顺服我啊，这些人有顺服掌权者这样良好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那犹大人的被掳回归的人呢，自古以来就是反贼啊，自古以来就是反贼。好，我们来看，我们从十二节呢来看十六节。接下来是重点了，到了这个写信的内容。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即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就与王无份了。这个和本他这些翻译我们读起来好像挺平常啊，就是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原文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其实这封信写的很厉害的，它里边充满了一些非常尖刻的言语，而且里边有一些细节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这封信呢比较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和犹太的几个长老，还有请了一个叫辨士帖陀罗告保罗的时候，那语气差不多啊。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哈，也是上来谄媚啊，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啊感谢不尽。然后就开始讲啊，说这个人呀、啊、如同瘟疫一般，就是鼓动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啊。说呢后边也写到说你自己问他就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啊，也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啊，事情诚然是这样。你看到没有啊，就这么控告信跟新约那些人告保罗写那个信一样，跟新约那个犹太教的人请的那个辨士帖陀罗写的信，你看这个语气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真是都是从魔鬼来的啊，一模一样。所以说呢，首先呢，无论是从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到今天这个时代，实际上真正的基督徒啊，就耶稣的门徒，在世界上他名声是不好的，你要明白啊。因为呢，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师和教会呢，实际上是以本着圣经的原则，不打折扣的去宣讲真理和福音作为自己的原则。但是呢，那些假基督徒、假教会的人，他们首先讨好的不是上帝，他们首先讨好的是每个时代的掌权者。然后呢，显出他们多么顺服，显出他们多么的啊有爱，然后再来控告那真正的教会和基督徒。所以说从古到今呢，真正的门徒、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呢，都是这些假基督徒或者说敌基督势力呢在掌权者面前控告的对象。控告的这个内容很简单，就是你不顺服掌权者啊，他们是反贼啊。好，往下看，我来每一句开始看啊，十二节说王啊应该被告知那些将要临到他的事。你看吧，他说 他说王应该知道，知道什么事呢？有些事一定会发生在他身上，还没有这些事，他就给他杜撰好了，说那些犹大人就是从你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已经抵达耶路撒冷，建造那城。说那个城是干什么城呢？背叛的城，邪恶的城，用两个词，一个是背叛反叛，另外是邪恶啊。而且他说城墙已经完工，根基将要修复啊。首先他说他把耶路撒冷，把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称为反叛的、邪恶的、反贼、邪恶的。这是对神的仆人的定义啊。十三节，你看哈，说当下这个词哈，当下这个词在这个这封信当中出现过多次，但是荷尔本人没翻译出来。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当下，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啊。说王应该被告知，那些将要临到他的事情，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说看呐，这有个词啊，看呐。他们若继续就建造这个城，这个城墙要完工了啊，然后他们就不再进贡了，不再交税了，不再纳税了。说王的这个国库，王的这个国库啊，这个财政上一定会受亏损啊。你看他们总是强调当下，这个词在这封信当中出现了很久。也要说这些人哈，这些控告的人呢，他刻意的去提醒这个亚达薛西王，你要注意当下的局势。当下呢是叛乱的日子，因为那时候他新王上位，国内国中有叛乱，在巴比伦和埃及有叛乱，他就故意激动这个亚达薛西王，他这个神经的敏感啊。他说你注意当下，当下人都叛乱哈，然后你别光顾着你那一头，这里也有人叛乱。那时候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应该去巴比伦或者是埃及镇压这个叛乱啊。而且呢，大家注意，他们写这封信也好，是为了让犹大人手软，不再顺利的建造神的殿啊。那时候犹大人有没有开始修造城墙？修造城墙和修城墙，那是尼希米记的事情，是第三次被掳回归的事情，是不是现在这个事情？不是的。但是他们，你看他偷换概念哈，他说明明以色列人那时候是在干什么？是在奉古列王的命令，合法的命令，是在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根基。他们非扯到哪里去？建造城墙。他把信仰上升到一个政治的层面，明明是信仰的问题，他非要挑动这个政治敏感啊！当然我们不回避这个政治的事情，他就故意的去跟混淆概念。也要说你会发现，他写这封信刻意提到说他们是在修造城墙，立城墙的根基。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是，那是在几十年之后第三次被掳回归的人才去修城墙。但是呢，他总是强调当下，当下，当下，就让这个王啊，他不能不多想。然后说修造城墙，修造城墙的根基。那时候这个写信的这个权利，这个给王写信的这个权利是掌握在这个省长、这个利弘和这个书记申帅这个手里。犹大人是他有这个口才说不清楚，因为他没这个渠道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么一渲染，说王啊，你知道哈，当下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个事儿要是做成了哈，你就吃亏了。人家就独立一个国家，人家不给你纳税，也不给你交税，你的钱财，你的国库就受亏损。我们来看哈，十四节，注意十四节仍然这么说，说当下就是当下。说我们这些所有人，就我们写信这些人，河西的人，我们吃的是王的盐，这表示感恩啊，就引号感恩啊。说我们不忍心见到王受羞辱，注意这个词，它原本的意思是赤裸着下身，就被人扒了裤衩的意思啊。它意思是什么呢？王啊，你都让人给玩了，你都就马上就脱了裤子上街了啊！我们善意的提醒你，我们爱你，我们向你感恩啊！因为我就中国人的话叫吃什么不忘挖什么啊！我向你感恩啊！然后所以说我们因为爱你，因为怕你这个权利受损，我们才派人来给你报告。弟兄姊妹，你看原文啊，这每一句话都非常厉害的，每一句话里面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然后深思熟虑。然后又能挑动这个王的神经，这是专业的写手，既在文字上精通一些概念，然后呢又知道当时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心里怕什么，他心里敏感什么。 十五节啊，说请你啊详细考察你们的列祖的那些历史书，你就能找到关于这些事的记载。说这城啊，就是反叛的城，与那些所有的王，就列王和各省都有伤害和亏损。看到没有啊？啊，看到哈？不光对你有亏损，这些王，这些反贼自古以来对所有的王都造成过亏损，啊！你看四章十三节说的，必受亏损，说那些就是前车之鉴啊。说自古以来这里边的人啊常做背叛的事情，所以这个城啊被毁被荒废了。哎，你看这些人，他真的是，他的话又是谎言，然后呢，他还让你去查一些资料。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犹大人被掳到外邦，是不是因为他说的这些原因？不是的，犹大人不是因为不顺服掌权者被掳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基督教啊，教堂被拆啊，基督徒被逼迫啊，不是因为不顺服掌权者，而是因为不顺服神。在以赛亚记五章十二节说的很清楚，说只因为我们列祖惹天上神发怒，神就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所以说这封信你会发现，他写的，咱是说站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坏人的角度，这坏的是很专业的，啊，写这封信的人，那绝对是个能人，而且是非常坏的一个人。他写这封信真的是，他里边偷换这个概念。我跟你说，这封信用这种方式写完了，这个亚当薛西王就炸了，真的就炸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古列王呢是敬畏以色列神的君王。古列王读圣经的，所以说古列王知道怎么去善待这些人。但这个亚达薛西王他是不信的，他会不会读圣经啊？他不会的，但是他会去读历史书。啊，所以说一位君王哈，他不敬畏以色列的神，他不会去读圣经，不会去读摩西的律法，他也就不明白犹大人的历史上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啊，因为你要知道，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这些南国和北国的历史，它不是普通的历史，是神特殊写下的历史。里边记的是什么？神跟他子民之间这种关系，他的子民在信仰顺服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抬高到万国之上；当他的子民信仰淫乱的时候，他就把他扔到万国当中，让万国人去羞辱他的子民。波斯王古列懂这些事情的。人经常说嘛，历史是神自己的故事，实际上历史是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今天再讲一个问题，圣经啊不是学术，圣经也不是纯粹的历史说，圣经只是关于我们基督信仰的事情，里边讲到一些原则一些事情。所以说很多人呢也看圣经，他把圣经当历史研究，把圣经归类什么历史书啊、智慧书信，他找各种归类，其实是错误的。包括今天有很多人参考一些历史背景，我不是说历史背景绝对都是胡扯，因为你没有圣灵，你不知道怎么去读圣经，你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去看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你参考再多的背景，你参考再多的考古学，你仍然不明白这些历史它什么含义。这个亚达薛西王啊，他在这个历史当中他看不到神的作为，他只关心这个群族对他的统治有没有威胁，他的神经在这一块，他不像波斯王古列一样，一切交给这个波斯王古列是把自己的国度交给神的，也知道从神而来。但这个亚达薛西啊，他只关注自己的权利，就像今天的很多掌权者，他一看这个基督教，他就想到这人是反贼啊，他对我有害的，他不顺服掌权者啊。这些坏人懂不懂这个亚达薛西王他这个死穴、啊、那是懂的啊，他知道他敏感什么。那十六节啊，我们呢要让王知道，看呢，你看他多次用这个词，看呢，这城若再建造，他的城墙完工的时候，说河西这部分就不是你的了。注意哈，原文不是说与你无分，原文说啊，你看好了哈，你要是任凭这个事发生完了，这一块就不是你的了， 啊，这个话说的非常厉害，这个多次用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你看这个十三节是看哪、啊，他们要继续造这城墙完工，他就不再交税了，然后呢你就收亏损。十五节说看哪、啊，等这城建完了就不是你的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在不停的渲染气氛，看到吗？虽然这个信不长哈，就这么几节，但是每一节都是非常厉害，非常就是说能戳动这个。让他学习网，而且能把他让他感到恐惧，最后他炸了啊。所以说四章五节和六节啊，他会买的这些谋士啊，这些写手，这些律师啊，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这些人说难听的来说，今天啊就是专门干坏事的啊，专门引导舆论的，专门呢去挑动愤怒的啊，挑动敏感的。所以说呢，他跟那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个犹太人过来告保罗那个辨识铁土罗，他是一类人，在语言上懂得绕来绕去啊，而且呢懂得掌权者的心，这些就绝对是吹魔鬼吹撒旦的差役啊。我们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那时王御父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经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城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攻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我们继续一节节的看啊，在原文当中，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王就立刻就开始回信了啊，这个王那时候忙着叛乱，一看这信就炸锅了，然后赶快回信给这个省长利宏啊，然后书记申帅还有他的同党。并住在这个撒玛利亚和河西一带那些地方的人啊，你注意哈，这个王回信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当下平安。前面你看到没有哈？前面那封信他多的说当下这个事你得知道，就在当下，就是现在，你得知道。这个王他也听懂了，他说就是当下，当下愿你们平安啊。你看到这写信的人啊，多次用这个当下就是现在的词来暗示亚达学习。然后亚达学习呢就在回信当中用这个词呢来明确的回复，表示什么？表示我听懂了啊，而且呢说你们平安，这是啥意思呢？表示认可，表示喜悦啊，表示你这个事做到我心里啊，我非常高兴啊。十八节说你们所送给我的那封信函已经被明确的明明的大声的朗读在我的面前，注意这个词哈，就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用高声的声音读在王的面前啊。要说王说我听懂了，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词我都明白了啊。然后十五节说已经有命令从我发出，叫人巡防考察此城，自古以来向君王所激起的这种叛乱，最后他说我发现了其中啊常有反叛和煽动叛乱的事情啊。二节说从前也有强大的君王临在耶路撒冷之上，这个我们的领受就是说那些像亚述王啊，像那些巴比伦王、啊、就是说用强势把这个城市占领了啊。然后呢说那些权势呢在这个河西全地，然后那些人才被迫的伏案来去进贡啊交课纳税啊。二十一节这就是说这些人他什么意思，就你不吃好粮食啊，得用狠的啊。二十节说当下，注意哈，这个王用这个词说就是当下，就是现在，你们要出命令使这人停工啊，使这城不得建造，只等到有命令从我发出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哈？这个亚达薛西啊是被带节奏了，他反复强调不让他们修城墙，不让他们去做工这个事情。那时候犹大人没有修城墙，是建造圣殿啊。也就是说呢，他是告的他修造城墙啊，建造城，但是最后停工是把圣殿的工给停下来，这是完全是混淆了概念。他说不得建造，我也查历史了，确实这么回事，然后呢就停下，等我回去查。这个王那时候他是到巴比伦和埃及去叛乱 然后他说等我把叛乱平定了，我再回去处理这个事情。啊，事实上，哎，这个人最后啊，也上帝也遭到了上帝的报应，因为你不善待这个，这样真正的建造圣殿的工，那个人后来死在了这个叛乱中，他也没机会回来查了啊，他就死了啊。然后呢，二十二节说，你们当留意，在这事上不可疏忽，说你们给我盯着啊，给我看紧了啊，不能有疏漏。后边说这么一句话，为何容这个损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啊，你看这句话非常厉害哈。那些人嘛，对王说话是话里带话啊，然后有暗示，王说这话也是话里带话啊，有暗示，就是先前表示喜悦，表示赞赏，表示你们平安，最后加了一句，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啊，说你们做这个事啊，虽然做对了，但是做的不够卖力啊，做的不够忠心，看到没有哈。你对比一下，你看这个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三节哈，后来那个大流士他说，凡天上神所吩咐的，因为天上神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那个真的是敬畏神啊，知道这事不好啊，有愤怒临到。但这个在这个信仰事上完全是个愚蠢人啊，这个亚当相信我完全不懂。然后他觉得这些人是为他好，他鼓动这种对被掳之人建造圣殿的圣人逼迫去加重啊，所以说这个人最终啊太遭咒诅了啊。我们看一下二十三和二十四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逼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二十三节哈，是这么说的，在亚达薛西王的信函的副本被高声朗读之后啊，你看来到这里也是大声宣读啊，然后这个什么利宏啊和书记申帅可找到机会了，这帮人从那个古列王的时候就开始告，一直告到现在，总算给告倒了，然后抓住机会说，急忙的冲到这个耶路撒冷犹大人那里，原文的意思说，用权势、用势力和军队迫使他们停工，啊，他们成功的调动了当时的最高的掌权者。用势力和军力的这种能力呢，这种强大的势力呢，来被迫使这个建造圣殿，今天来说建造教会这个事情给停了，别聚了啊，不用，别聚会了，给我停。二十四节说，在那之后呢，说耶路撒冷神殿的工就被停了。记住哈，不是建造城墙的工被停了，是建造圣殿，今天来说建造教会的工给停了，把神的工给停了。你看到这些人他非常的恶哈，这些今天来说假基督徒三度教会的人，他调动你和掌权者的关系，刻意制造这种矛盾，制造这种敏感，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工停掉啊，说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他国度的第二年啊，他国度的第二年。接下来第五章会讲到那另外一位君王，那位君王呢在这个事上是有悔改的，在他掌权之后第二年呢他就恢复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来切实的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这些被掳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建造教会、建造圣殿，他们所遭遇的事就是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所遇到的事情。我们要切切的要注意到这些人，也就是说你们要提防这些人，因为他们会把你送到掌权者面前，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挑动你和掌权者的矛盾，然后制造敏感，利用当时用每个时代的这种政治权势、军事权力的来停止你的聚会，停止你对教会的建造。所以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些假基督徒、假教会的人，这些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人，他们本质上是属于魔鬼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骚扰那些真正建教会的人，让他们手软，并且当他们目的不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挑动每个时代的掌权者。所以说啊，我们要牢记圣经的话语，牢记耶稣的教训，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提防这些掌权者、提防这些外邦人之前，你要首先小心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他真的是会害你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呢，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引领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脚踪行走在 正路上，让我们成为你，让我们做，让我们一生一世呢顺服你，信靠你，真真正正的是做神的子民，而不是成为畜生。愿上帝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